好，感谢主啊！琳的95年就受洗了，跟我一年。95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这一代人遇到神真的是蒙福。这次我到东欧，我是跟王悦他的先生，我们俩一直住在一个房间。不管是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一直到奥地利，我们都在一个房间。我发现啊，王悦是非常非常爱琳的，每天晚上他都会流泪，我们一祷告他都会流泪。我晚上已经入睡，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他在外面走啊走啊，不断的走。当一人遇到难处，尤其亲人得了病，比得在我们身上还难过。我还记得师母得脑瘤的时候，我的妻子得脑瘤的时候，我也是一夜夜的在外边走，不能入睡。看到他的痛苦，我们就想，那我们男人，我们这些弟兄，我们经历很多苦难了，这个病得在我们身上好像问题不大，可能得在姐妹身上，我们心里很痛很难过，也特别担心他们。但是我从我们这10天从东欧之旅跟王悦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变了。第一个，他信主了，他把自己的重担交给了耶稣，明白？所以圣经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耶稣说我必使你得以安息。第二个，我发现他开始释放了，他也不再忧愁了，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手中，上帝有永恒的旨意。第三个，我发现他对太太的关心不仅是在身体上，而且在灵性上。你会看到我们在那个祷告群里边，他大段大段的写给妻子的祷告文，我都非常的感动。他还让我看，牧师你看我写的，我也不属灵，刚刚觉知，还没受洗的，你看我写的对不对？我看写的非常的真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心灵诚实祷告不用说很多重复的话，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主的面前，主必悦纳。 Amen。 所以我们相信神会医治您的姐妹。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当有病的时候，琳达他没有对神产生怀疑。我们很多人有病会怀疑神呢，我有病的时候我就怀疑神。我当年也是得了癌症化疗，然后肾衰，我来到美国，我很长时间是在疾病中度过的。我会问神，你爱我吗？我会问神这个问题，你真的爱我吗？你爱我为什么会让我有这样的疾病出现？我会问，我会怀疑。我觉得琳达姐妹没有，她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她没有怀疑，她把全家也交在上帝的手中。就像保罗所说的，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应以为大喜乐。你们彼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使我们不至于羞耻。所以患难并不是坏事。我如果没有患难，我今天也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可能还是个共产党员。如果我没有患难，我也不会成为一个牧师，也许我还是一个学者。所以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Amen。 因为琳达一个疾病，丈夫过去经常的争吵，两个人因为丈夫是艺术家，是一个著名的画家。你知道这个艺术家、画家、音乐家、作家都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因为他不自我中心，他写不出自己有独特的东西。所以在婚姻中自我中心就会发生争吵。感谢主，因为这个患难，王悦弟兄谦卑下来，来到上帝的面前，信了耶稣。你们哈利路亚。因为这个疾病，他国内的妹妹、弟弟、亲人们都归向上帝。想一想，如果我们得到这个最美的救恩，永远别人都夺不去的救恩，是不是在一生中比什么都重要？你们感谢主。所以我上个礼拜我讲到，我们基督徒有两个国度，一个国度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国度，耶稣与我们同在的国度，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还有地上一个国度，在地上的国度我们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摩西说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讲到人生的奥秘啊，大家好好回去读读诗篇九十篇，你读了夫妻就不会再吵架了，没有时间吵架了，你读了也不会问一点点小事过不去，没完没了的 argue， 你不需要。因为摩西说我们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声叹息，唉，就这么短就过去了。我们还有时间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没有意义，唯有认识这位神才有意义。所以当琳的姐妹有了疾病，她也来到教会，我们这时候突然发现教会是每个基督徒不可缺少的一个神的家。你们有一个老师，那么在讲那个主日学的老师教孩子说教会像什么呢，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教会啊像火车，有车头，有车厢，有车轮啊。然后他问孩子们，你们要做哪一个部分呢？有一小孩说我要做车头，因为没有车头火车就不能走。那么另外说我要做车厢，车厢能盛很多的宝物，很多的丰富的财物都可以在我车厢里。有一个小孩我要做车轮，没有车轮滚动车头也不能动，车厢也不能动，所以要车轮。另外一个小孩子老师看他没有讲话，问他说你要做什么呢？小朋友，小朋友想了半天说该说的都被他们说了，我做煤炭吧，如果没有煤车就没有动力。教会是一个整体，教会就像一列火车，有的坐车头，有的坐车厢，有的坐车轮，可是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煤炭。煤炭是人看不见的，人们只能看到车轮，听到响笛啊，人们只能看到车厢的美丽，人们是看到车轮的滚动，人们却看不到煤炭在那里燃烧，然后把那些烧剩的渣子放在外边可以铺路令人践踏。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分享这个职分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讲到使徒行传，我们讲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当我们讲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当圣灵降临，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传福音，教会就迅速被建造起来了。那么教会在建造起来的时候，第二章告诉我们说那天有三千人受洗，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建立就三千人，然后很快就达到了五千人，很快就达到了一万人。那么这个教会什么人在领导呢？耶稣所拣选的带领的亲自训练了三年多的十二个门徒，这其中有一个门徒不是了，马提亚取代了犹大，因为犹大叛变了主，他自杀了。然后我们看到圣灵就大大的降临下来，他们就开始建立了教会，传扬福音，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他们也医病赶鬼。第一个神迹就在每门前，在圣殿前的每门前，在所罗门的廊下，彼得就给一个摊子，生下来的摊子四十岁的人祷告，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耶稣基督给你。那个人就起来行走，进入到殿中来敬拜神。然后呢，他们要面对大祭司的压力，那些政府的政权的人要逼迫他们，把他们下到监狱，甚至要杀害他们，不允许他们传耶稣。彼得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酌量吧。后来在第五章都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那我们今天看到这段过去了，到了第六章教会就发生了问题。所以你再美好的教会都会有问题。有人来到教会啊，来到咱们教会说的，哎呀，这个我在东部的时候还是你们教会好，我去了好多教会都有问题，就你们教会没有问题。这个人本身就是问题人物，对不对？我说的我们教会也有问题，因为耶稣没有再来的时候地上的一切都不完美，我们都有问题。即使没有问题，你来了可能也会有问题，你知道吗？有的人在教会里边就是要找破口，找教会的问题。有的人在教会里边他就做事情，他不想问题，就让神来带领我们。有人在教会里边就不断的堵破口，发现问题就不断的用自己的经历智慧 神的言语来帮助来堵住这个破口。所以有人是找破口的人，有的人是堵破口的人。那么在教会里服侍，我们发现也不同。那我们今天在讲台看到美好的敬拜，看到牧师在讲道讲信息，我们也还看到招待在那里带着笑容来服侍大家。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那边厨房还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在给我们准备午餐？这准备午餐的就像煤炭一样，人们看不到，但是教会却缺不掉这一部分。很多的弟兄姊妹为此有很多的付出，尤其在吃饭的问题上。初代教会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吃饭，对不对？如果没有吃饭，好像没有问题啊，但是没有吃饭有别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第六章一开始，我们看一段经文，从第一点啊，所以我们要珍惜主给我们的职分，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珍惜。不管你做执事、做长老、做牧师、敬拜的啊，包括我们做服侍的、招待的、祷告的、关怀探访的啊，管理教会的，一直到我们的厨房，我们要珍惜每一个上帝给我们的职分。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神给我们恩典。我们看到，所以教会开始选立了执事。第六章一开始说，那是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他们在天天在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第五节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菲利、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使徒们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好，我们这段经文就读完了，很特别哈。所以初代教会开始选执事，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七个执事，就是从初代教会来的，要选七个。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要选执事呢？因为教会发生了问题。什么问题呢？管理的问题。所以有人说教会需要管理，有人教会不需要管理。既然是神的家，怎么需要管理呢？请问你的家要不要管理啊？你的家要管理，尤其在美国，你要管理，对不对？你要付账单啊，你要去 serve 你的园子，对不对？你要修理你的房子，你总得要做预算、做管理。没有做管理的，任何地方没有管理，都是一群啊，就整个就乱了。一定要管理的啊，管理的。但是管理怎么管啊？怎么管？我看到教会初代教会给你做了榜样。那个时候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是到外国回来的犹太人，他们讲希腊语，那时候希腊语是国际的流行语言，对吧？就像我们来到美国回到中国的海归，我们啊，既会讲中文又会讲英文。那还有生在本地的讲啊，亚兰语的希伯来人，那这是本地的，他们发生了冲突。因为海外回来的是移民，他们在当地条件不太好，所以他们很多的回来都是丈夫在外边就死了，一些姐妹们回来，所以成为寡妇。那些寡妇们，他们没有生活的能力，他们的生活是靠教会供应的。那时候的教会是要供应所有穷人的需要，你没有饭吃到教会有饭吃，没有房子教会找房子，有点像共产主义啊。这个当时，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从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出来的。他们凡无公用，将自己的田产卖了都送给教会，所以马克思就觉得这好，是天堂的生活，共产主义应该是这样的。但他忽略了人的罪，因为共产主义没有救恩，没有救主，教会有神，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没有的啊。共产主义没有爱，讲阶级斗争，你不同意我这样的，我就把你财抢；你不同意，我就把你的地强行的抢过来，我把你杀了，把你房子抢过来，地抢过来，我分给穷人。嗯，那一种理念，但是这是不对的。那教会是讲爱，你看教会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对，都是靠你自己愿意供应那些寡妇的需要。可是因为时间长了，就 发生了问题，那就失去了教会的该有的美啊美好。因为教会的美好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那么啊，富足的帮助穷乏的，强壮的帮助这些软弱的，所以教会就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要选执事了。那这些过去把这些工作都给谁了？都给彼得，都给约翰，都给这十二个使徒。那十二使徒他们读过圣经啊，他们知道摩西当年也不是这样做的，摩西也受不了，摩西的几百万人，摩西一个人管得过来吗？所以摩西他的岳父叶特罗就告诉他，你要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然后你来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十夫长，就像我们教会似的，我们有小组，然后小组去服侍每个弟兄姊妹，否则一个牧师怎么管得过来几百人？管不过来的。那我们知道大的教会几万人，那韩国有的教会几十万人，有一个教会中央福音教会八十万人，那牧师能管得过来吗？八十万人一个人跟牧师说一句话，牧师就累死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他这个这一定要有个管理，你做公司的需要个管理，对不对？你是老板，你下边有个 director， director 有那个小的小老板小雇主，那个每个雇主有几个雇员，对不对？做公你才能做大。那使徒们懂，说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没有时间传福音了。那没有传福音就是不是教会，就要记住，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连信主人都没有，不管你牧养怎么好都是没有用的。教会就是要传福音，教第一个功能就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不信主的带到上帝的国度。你信了主了，你就是主圈里的羊，不管你在哪个羊群无所谓的，因为你得救了，在神的里边。可那些世上没有得救人是教会的第一要务，要记住啊，教会不是你关心你是第一要务，是得人灵魂是第一要务，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彼得们就讲说，如果我们去管饭食，让我们这些使徒们去管饭食，不去传福音了，也不去讲道了，不去写书了，那么这个合理吗？不合理。所以我们要选一些能够有恩赐管理饭食的人，这种人给他起个名叫执事。什么是执事呢？执事的英文叫Deacon，希腊文叫 Deaconess， 就是执行者、仆人、餐桌旁边的服侍者的原文是这个意思。我当过执事，我当时我牧师告诉我是执事，说白了就是干活的，我就明白了，这个比较通俗易懂。刚才说了半天，英文执事是什么意思呢？叫 serve the table，在桌子旁边服侍的人，最早是饭食。你刚才我们看了第一个图片，是一大桌子上面全是吃的，对不对？由他们来分配，这是执事的工作。可是 table serve the table， 这 table 不见得都是吃饭哦， table 有算账，对，所以我财务管理也是执事的事情，得算账的，收奉献，然后分配帮助一些穷人呢，宣教用多少钱，对不对？还有呢，开会。开会也在 table 也要开会，对不对？还有呢，也传福音，有的传福音也在 table 啊。我们小组围着一个 table， 我们在那喝着茶，谈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执事里边最能传福音的是谁？七个执事，谁能告诉我？大点声，菲利，最会传福音的叫菲利。还有特点，菲利是什么名字？菲利不是希伯来的名字，菲利是希腊人的名字。所以你看到整个的这七个执事都是希腊人的名字，所以他们都是外邦回来的犹太人。你看到没有？菲利，还有谁？还有这个斯蒂凡，斯蒂凡也是外面的这个希腊名字。然后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尼格拉，后来尼格拉一党的人，就是这个尼格拉。但不是这个尼格拉，是另外的尼格拉，搞分裂的。那么刚才说这外邦人回来，所以教会不在于你是哪里的人，只要你愿意服侍主，神都拣选，所以就树立了选了这个七个执事。我们看到这个七个执事很特别，这个七个执事有两个是圣经中记载最多的，一个是斯蒂凡，我下礼拜会讲的，下礼拜是母亲节，我讲母亲节的信息啊，大下礼拜会讲到斯蒂凡。为主殉道，圣经中新约圣经第一个为主殉道的领袖就是斯蒂凡斯蒂凡大有能力，被圣灵充满，他有智慧。所以你看到选执事的前提， 三个条件，第一个好名声，好名声很重要哦。弟兄姊妹，谁要谈到你老是摇头，这也不太好。好名声，好名声，这人比较宽厚。然后呢，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满就是生命有圣灵的印记，属灵。好名声属灵。第三个呢，智慧充足，有充足的智慧来管理教会。智慧从哪里来？弟兄姊妹告诉我，生下来的吗？从神来，对吧？圣经就是智慧，神的书，圣经被称为智慧书，当然也称为生命书。神说神的话，你有多了你就有智慧，神的话没有你就没有智慧，因为你的是靠常识，你没有神的话是靠常识，你就不是智慧。常识谁都懂，除非这个人他不愿意尝试做事，但是智慧超越常识，对不对？所以神的智慧是大智慧啊，是大智慧。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些使徒啊，这些执事被选举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分担了这个教会的治理的工作啊，治理的工作。就像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啊，你看到教会，我们教会你看到我们有多少人在管理，我们有七个执事，我们有这么多的事工部啊，当然我们有分工不同，我们有长老啊，传道人，还有执事的分工不同。你看我们这个我是负责敬拜团队啊，这个舞台上的事情都是我负责，就好像火车头啊，对不对？都是我来负责。那然后呢，我们看到祷告啊，祷告就是动力啊，祷告就是海伦负责，海伦在哪？海伦起立，给我们大家看看。我们女执事啊，一会儿我们谈到女执事啊，我们还是有女执的啊。这个每个礼拜三的祷告会在这里，还有你第一次准备你需要祷告的，你可以告诉我们。或者告诉海伦，大家为你祷告。那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这个行政施工部，我们的长老啊，六长老来起立，就让我们鼓掌一下。这个在教会忠心的做了五年的行政工作，这是我的助手，他做我关于行政我都交给他，因为我也不懂，我也不太懂行政，都交给他。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到我们还有这个啊，关怀施工部王秋阳传道在后边呢啊。在后面忙，我起立一下，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关怀很重要，你有病了需要祷告，有家里搬家需要探访，我们都关怀部来安排牧师啊，安排大家去探访你。那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教导施工部，我们今天杨瑞传道，我们最年轻的帅哥，请起立，我们给他一个掌声。这是我们教导施工部，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网络上的神的话语的教导，都是交给他来负责。所以你会看到都分工非常的明确，然后我们有宣教施工部啊，市委传道啊，经常去大陆宣教，不仅在当地宣教，也去大陆向远方的人传福音，也向近处的人传福音。然后呢，我们看到财务施工部王小春啊，我们的肉丝姐妹啊，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财经大臣。你要记住啊，我在教会是不能动钱的啊，你要听说我在教会拿多少钱，那是造谣啊，我是不会动钱的，一分钱都动不了。他管，他和 Bill 管，我不管钱啊，我也没有能力管钱，我也没能力拿走一分钱。你要记住啊，对谁说你不要信啊，你可以问他。如果谁说牧师得教他拿钱了，你去问他啊。当然有人说了，要不会讲这话，你知道我也不会无地放矢啊。这个你也不要问他。对，那然后呢，还有这个儿童施工部南 C 在吗？啊，在孩子那边，我们现在有50多个孩子，20多个青少年。儿童施工部的同工又在那里边要去负责的啊，要去负责的。然后我们再看，还有这个后勤施工部张俊在吗？刚才领圣餐又出去忙去了啊。张俊后勤施工部这个很重要，所有的我们买的盘碗筷子叉子啊，包括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他去买。教会总是有人服侍嘛。我们还有这个招待施工部清新啊，在外边呢，他们做招待的工作，安排所有的同工来招待每一个新人，所以招待施工部也非常重要啊。招待施工部脸要带着微笑，对不对？我做招待，牧师告诉我说，人没有见到耶稣，先见到你的脸，所以你的脸笑容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一定要带着微笑来欢迎每个新来的人。我们还有这个教堂维护部啊，刘连月就是 Eric， 现在要出去维护去了，我估计啊，这个。这个教会有的时候啊，在楼上呢，维护到楼上去了。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说，教会维护部，你知道漏雨，我们的教堂老教堂经常漏雨的，他得去修，哪块锁都坏了去修。 所以很多的工作都是有人做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餐饮施工部宋秀英啊，宋英姐妹在那边去做饭的，这个忙餐饮的。我们过去军军姐妹也很长时间来负责这个餐饮。我们有四组，我们刚才管这叫煤炭，对不对？火车里的煤炭，我们请我们这个大厨，做过大厨的请起立，我们给你个掌声好不好？来，悠悠，你看悠悠来后边的杰克，楼上还有吗？我发现做大厨的都是比较长得都比较壮哦，这个做大厨的这个就是你看他们真的是有恩赐。你知道他们做大厨，他们不仅是他们要去做，还要去买菜，买菜。你知道他们买菜有的根本就不来教会报销，就自己就报销了，拿着自己的钱就报销了。我非常的感动，有时候我想到这些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吃的午餐是带着弟兄姊妹浓浓的爱，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个餐没吃完就扔掉啊，一定要重视每一粒米都带着从主来的爱，弟兄姊妹的爱。所以好好的来尊重他们的服事，珍惜他们在教会里的服事。还有呢，我们还有青少年施工部，我们这汉哥回中国了，回去好像相亲干嘛，青年就有这个问题嘛，这个麻烦，所以去了好像这个女孩子蛮有吸引力就不回来了，乐不思美了，现在还在，据说最近这几天在成都啊，我不说他在哪儿了。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幼师施工部，我们的 Pastor 将，我们美国的牧师带领我们20多个青少年。你会看到说整个的教会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啊，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都要需要。所以教会这些执事们在选立的时候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看第二点非常的重要，这个条件写在圣经的提摩太前书，我们看提前啊，提摩太前书的3:8-13，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到了关于执事。当然我们前面讲到了长老啊，长老就是对我们的要求，但我们的要求跟执事没什么区别，可能会更高一点，但是执事也要要求非常的高，也要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在提摩太的前书3:8，我们看从第8节看吧，第三章我们看到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提摩太前书。那我们看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做执事的要如此。什么叫如此呢？就跟长老一样。长老是什么样的？长老说，人要想得长老，就要羡慕神的工作，愿意做啊，然后无可指责。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庄，乐意接待远人。乐意接待人很重要啊，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不争竞啊，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能管理自己的家，就不能管理神的教会。然后呢，新入教的人，新主的人不能做长老，新转了一个教会也不能做，因为不成熟，免得落到魔鬼的网络里边。所以这是对长老的要求。这里边有一个乐意接待远人，这个看着不重要，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想想你们家接待过远人没有？你们家接待过教会来的讲员、同工、弟兄姊妹没有？我们家教会一般都是我接待啊，一般来人都是住在我家去，你知道吗？为什么大家觉得麻烦嘛？接呀、送啊，还有汪成宗家接是最多的啊。汪成宗家这个是乐意接待远人，这上帝会纪念你的。圣经说接待远人呐、不知不觉是接待了天使，你知道吗？你都不断接待什么一个人。我爷爷当年就是这个接待了一个远人，帮助了一个远人，我就得救了。70年，你看了，我跟你讲，这个好像跟圣经没什么关系。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导盐，有政府的那个批准，十几挂大车买盐。那时候买盐的人家里又有枪，没枪是不能保护盐的，因为盐土匪最喜欢盐，抢盐啊！从哈尔滨往望奎走导盐，路过一个大车店啊，大车店就看到一个人就被警察带走了。这个人腿上有伤，还流着血，淌着脓。爷爷那时候才20多岁，年轻啊，少官少当家的，胆儿也大，就问说这人犯了什么罪？那个警察说这个人欠了这个大车店几块大洋，交不起就得带走。那我爷爷说这不就欠几块大洋吗？就把钱交了，把人给我留下，就跟我爷成了拜把子兄弟。 知道吗？这个人后来结婚生了十几个孩子，后来都在共产党里做了官。89年我被通缉，就逃到了他家下边的某一个人的家里，某个子孙的家里。我才知道这段历史。70年前我爷救了他爷，70年以后他孙救了我爷的孙。乐意接待远人很重要，弟兄姊妹，真的，有的时候你看，我最近我家里又接待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我家，我得开车送他。我除了教会忙，我还得早晚开车接他，送他去见这个，去见那个。那接待远人，不管这个人如何，我爷接待是土匪，他是土匪，他是被打伤了，警察不知道他是土匪，是土匪就把他杀了啊。对，后来据说真参加苏联红军了啊，土匪很多都参加红军了，你知道吗？那是很正常，你知道吗？后来家里他都成革命家庭了，这个世界就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接待远人，那么刚才这个执事里边就没有接待远人了，所以看来接待远人是长老的工作啊。执事怎么说的呢？做执事的也要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端庄的意思说不一口两舌，就不要当这个人说一套，当那人说一套，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又怎么？尤其我们今天在座的执事啊，我们上台之前选集之前，我都要给你们读这段经文的，但是我们要按照这个去做才可以啊。女执事也是如此啊，Helen Rose 清心也要如此。最近你看我们教会选举女执事有争议，女长老也有争议，所以有没有女的呢？执事有女的，女执事。当然这个女执事翻译，有的时候翻译是执事的妻子啊，女执事。因为执事在教会开会很多的时间，回家也会说，妻子也要参与服事，那像牧师师母也要参与服事一样，所以有的翻译是啊执事的妻子，但这里边我认为是女执事，就是单纯的女执事。女执事更要如此啊，啊也要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就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到了美好的地步。我很喜欢这句话，到了美好的地步，所以我们叫做美好的职分。因此呢，一定要珍惜这个职分呢。我信主到教会，我发现教会是一个整体，需要很多人的服侍。那服侍这个整体，就有的人你能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做呀就浪费了。为什么浪费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信主，信主20年什么都没做过，信主50年再什么没做过，我们就是见主面了。见主面第一个，我们对主无法交代，我们信主那么多年什么都没为主做，我们到主那里怎么跟主交代呢？第二点啊，恩赐浪费了，年轻人的恩赐到年老就没有了。比如说你现在我的记忆就没有年轻人好了，对不对？那比我老的记忆就更差了，对不对？所以你问我很多什么，可能我都记不住了啊。年轻的时候你比如唱歌，你20-30岁那嗓子多好啊，那个多洪亮，到80-90岁沙哑还不说，这没有气儿了，出不来声了，对不对？你年轻不敬拜，你到你说90岁，你说我再想去敬拜有点晚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的恩赐越早发挥越好，而且恩赐越用越多，明白？你说我传福音，我有精力，我愿意传福音，但老了哪有精力了？就趁年轻的时候，好好的传福音，见到一个人跟他谈，见到人跟他谈，然后带了一大堆人信主，又到天堂，你看到很多人都是你带信主的，跟你感情不一样啊！你要一个都没带，你到天堂你多孤独啊！谁都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别人，干嘛呀？你知道吗？所以很重要，你要记住，今天我们所做的是为了将来有一点准备的，因为基督徒不是活在地上，是活在永恒前奏。我们有一天就进入到永恒，这就是永恒的前奏，是天堂在地上的预表。南贼来了，我们给他个掌声。笑，南贼有点莫名其妙。我们刚才介绍我们教会的施工部主任，你是儿童施工部的主任，所以感谢主啊啊！他儿童最辛苦了，儿童施工部原来我们有高霞。啊，我们还有啊，这个好几个做儿童施工部主任的，从苏珊啊，一直到这个，还有那个叫什么了？那个安娜，高霞，这个，所以我都记得，因为儿童施工部确实挺辛苦，我跟他们也交流比较多，做每一个孩子，希望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做执事的这些要求，那我们能不能达到呢？我们当然达不到嘛。那当然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去学习。首先我们学习，第一我们要端庄，所以执事们出去穿衣服要小心，要注意哦，啊，穿的差不多啊，不要穿奇装异服，鼻子那个环儿，人家以为你是印度教，你知道吧？你一定要穿的是端庄的啊，端庄表示内在生命受管制，不仅我们的仪表啊，我们的举止可以在服饰中表现出来。你看人穿的衣服能够表现一个人的，我们叫什么？叫什么？最流行的词儿叫气质，关键在气质。衣服能表现气质，对不对？你看那一个人穿着衣服，他就给人很舒服的感觉，不在于是不是名牌啊。我都觉得我从来不穿名牌，你在我身上找不到牌子啊，我的衣服你都找不到牌子啊，对不对？那不在于，但是我在于气质。我一说你们笑，不是牧师有气质啊，不是每个人都在意我们的气质吗？对不对？很重要，端庄。第二个，不一口两舌，就是言语要小心。圣经说一个人在言语上完全，这个人就完全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好朋友，有的是亲戚，好朋友不小心说了一些隐秘的话，结果人就给你说出去了，你自己就很被动，对不对？所以这个做执事了以后，你要知道你是教会的带领者，不管亲近朋友亲疏，说话都要是要有一些的圣灵的管制，能说就说，不能说就不说啊。所以不也更不能够啊做一些的这个结党的啊，因为攻击某些人、抬举某些人就更不可取了。第三，不能不好喝酒啊，喝酒不是说这个不能喝醉啊，不能喝醉，你喝一口倒可以啊。你喝一瓶就不太好了，对不对？你要喝一箱更完了。你觉得这个喝酒是你怎么喝的？耶稣也变水为酒，有人警告，有人告诉我说，耶稣也变水为酒，我为什么不能喝呢？喝你不要超过美国警察的要求就对了。美国警察要求你要开车，你要是执事教会的长老牧师被警察抓到了，打电话让弟兄姊妹去接，你可就很丢人。我告诉你，我到监狱接了不少人啊，开车的，喝酒的。教会的，当然不是我们这个教会啊，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没有开车超速的喝酒的，没有，有我没看见，没找我啊。但是感谢主，这个尽量你这酒要注意。所以圣经讲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对不对？什么叫圣灵充满啊？好像圣灵充满跟醉酒一样都不太正常，圣灵充满绝对不正常，正常是不是被圣灵充满？那喝酒喝多了也是不正常。所以保罗说圣灵充满跟醉酒好像很相似哦，所以保罗才说不要醉酒乃要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圣灵充满就为主癫狂，那主癫狂传福音大有能力啊。第五，需要试验，经过时间的考验显出灵性的成熟和稳重。所以侍奉主需要时间的，不是三分钟的热情。我们很多人侍奉主是三分钟的热情，热情一没了就不做了。其实侍奉主不是给牧师做的，弟兄姊妹要记住，不是给你的团体主席做的，也不是给哪个长老执事做的，是给主做的。所以不能够有三分人热情，不管这个人怎么样，你爱主不能改变，你侍奉主不要改变。教也许牧师会换，长老会换，但是神不会换。你们，你现在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你现在是上帝耶稣基督。长老和牧师没有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长老牧师跟你一样，保罗怎么说？我们也是性情中的人，我们也是人啊。既然是人，就是罪人啊，就需要怜悯，需要恩典啊，需要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啊，第五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就是做执事的一定要圣经熟，一定要懂得真道的奥秘，一定要读神学，业余时间修点神学的课程。一定要真道上不能够把人别的带偏，所以别人问你圣经你什么都不懂，旧文都不懂，做执事可能不够格，这个必须的。所以你要熟读圣经，哪管你过去不熟，做了执事要拼命的去读，补上这门课，这才是可以的，重要的。另外，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即使在婚姻上对配偶保持绝对的忠诚，不仅反映在没有离婚或者重婚的记录啊，在婚姻是无可指责的。在今天的社会里边，有很多是离了婚的，又结了婚的啊，做了执事，这个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但尽量的要求啊，不要离婚， 都要离婚。那么离婚也不因为不是因为自己的啊这个罪离婚，我是离过婚的，我按道理说不配做牧师的。那我八九年被通缉，我太太就登报跟我离婚，但是我到现在都不同意，我没签字啊，我就没签字，我到现在我也没资格签字，嗯，我也没资格签字，已经离婚都29年了，我都没有资格签字，我现在签字的权利都没有。我被告知，报纸告知，还不是他告知我，我都没有见，从里面没见过他，报纸告知。那当然神怜悯了，神怜悯了。所以我做牧师的时候，我从神学院毕业，很多的教会不聘我，就因为我离过婚，你懂吗？所以做主的工作不容易，对不对？后来想我不干了，我离婚又不是我愿意离，他把我抛弃了，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所以神很有怜悯，今天我还可以做牧师，按照过去的要求不能做，啊，长老也不能做，可以做执事也不能做，做小组长还可以。我的水平也就是做个小组长的水平啊。那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就是儿女，对儿女的管理很重要。一个人他的家庭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在儿女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要注意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儿女，让儿女有神的话语喂养，到老都不偏离，要做一个好的管家，才能做神的管家。我们第三点看到啊，很重要。当我们看到这些选举出来的职选出来，也是我们今天教会该效法学习的榜样。选完以后发生什么问题呢？第三点看到神的道兴旺起来了，对不对？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啊已经甚多，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的祭司听从了这道。我们知道当时教会建立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到现在2000年了，有200人啊，125人，不到200人，一下子增长到3000人，3125人，然后增长到5000人，然后后来又增长，彼得要向4000人讲道，加一起我估计10000多人了。在那个时候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增长如此之快，跟使徒们和执事们的服事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我看那执事选出来，执事先决条件啊，有智慧，被圣灵充满，有好名声，所以他们在教会里边在外边都有很好的影响，所以神的道就兴旺起来。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兴旺起来呢？因为他们同心合一兴旺起来。然后呢，第二，门徒数目增加了，教会要向增长两个方面增长，第一个数字要增长，人数要增加，但是不是从别的教会抢来的，或者不是从别的教会偷来的，或者到别的教会打电话把人家撬来的，这都不是，应该到没有信主的九九大华旁边去传福音，把他们带进来才对，对不对？因为神的国度是一个国度，你带来了把别的教人拉走了有什么意义呢？神的国度还是那么多人，你要你知道吗？要把不信主的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才讨神的喜悦。如果你把别的教会搞拆散了、分裂，上帝有天会审判你的，你知道吗？这个是有责任的。我这一辈子没有把别的教会分裂过，我没有从别的教会，我一辈子就做这一间教会。我当年离开了基督之家，我到东部没带到一个人，没带到一分钱，从零开始丰盛华基督教会。一直到今天都是见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我们都不管我们这十几个教授从澳大利亚、美东、美西到新加坡，我们怎么建立的呢？我们都是在布道会上建立的，布道会完了信主的人我们立刻就建立教会，我们不是从别教分出一批人，这不讨神的喜悦，这不仅不讨神的喜悦，而且给神带来伤害啊！这个要悔改，要悔改。所以我从来没有啊，这感谢主，这是我可以在神的面前持守的。所以丰盛华教会我们不缺人，我们传福音，因为大量的中国移民来到海外，这就是最早神给我们的托付，对不对？我们的教会这个分堂，我们洛杉矶是个分堂，我现在服的是十几间教会，所以洛杉矶这个分堂占用了我90%的时间呢，你要记住啊。所以别的教会是有意见呢，可以说那别的教会说，哎，怎么一个牧师怎么那儿花那么长时间，因为我住在这儿嘛，对不对？那我家又搬到哪里，我就哪里时间多一点，对不对？那我们建立这个洛杉矶分堂最早的时候，我们是领受了一个意向，哪里呢？在 Corona， 那个时候还不叫 Eastville， 叫 Corona， 克罗纳、我们在克罗纳看到很多的中国人搬过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认识了这个六，当然还有施伟、张俊，这是我们老朋友。我们这些老朋友说，哎， 牧师，这里边你回加州开个分堂怎么样？我是在搞布道会那水晶大教堂那次，对吧？我们在水晶大搞布道会，来了5000多人，那天好几百人信耶稣，好多人住在这个东区的 Eastville 的这个什么Chino Hughes 的 Chino 的，这一大堆人住在这里，那我们有负担呢。啊，施维啊，清新呐、啊，这个六啊，这是我们最早的一批同工啊，对不对？我们感谢主，这一批同工还是跟我同工，5年过去了，那我们就祷告，哈利路亚，真应该给他们一个掌声。不管这教会经历了什么，我们还是神给我们最启示的意象。然后我们说，我们就把福音传到这里。那我脑袋最早想的不是这里，我想的是罗兰岗单门坝，华人最多，我在那有根基，有基础，我在那牧养过3年，对不对？那我打电话给我当时的教会还有其他一些同学都在那做牧师的，大家说，哎呀，伯利你最好别回来，你一回来你会落下一个罪名，分裂教会，因为你我们的教很多是你牧养过的人跑到你那儿怎么办？我想对啊，那神就给我一句话，保罗所说的，我要在基督的名没有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我们那时东区没有华人教会，这地区几乎有一两个也在美国教会里边，根本不是个独立的教会，所以我们就领受意象来到这个伊斯维尔这个附近，就我们就在 Corona 这个叫 Ontario 没有教会，我们就开始找地方，就开始叫我们第一个找的就是这个地方，哈利路亚，那时候我们20人，对不对？我们就租的是下午就用那个副堂的下午，我们就开始在这地方，我看这地方不错，我说将来我们进大堂。你看我们不仅进了大堂，我们买下来了大堂，都是全都属于我们的，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这些同工辛勤的服侍，搬了多少次家，我们就不要说母堂搬了10几次家，因为一增长就要搬家，一增长就搬家，坐不下。我们这地方搬了多少次家？5次有了吧？第一次是在这儿，然后搬到了哪儿？教育楼吧，是吧？搬到了教育楼，教育楼又搬到了Central Avenue，Central Avenue 又搬回到这里了。我搬了4次家，对不对？啊，5次还搬了一次那个什么宣教中心，还有一次，对吧？宣教中心从10几个人、20几个人、30几个人、40人、50几个人到几百人，到买下这个教堂，我们都是靠传福音的。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就是传福音。每一年我们都100多人信耶稣，每一年我们一年受洗100多人。那前年那年受洗108个人，他们说梁山好汉下来山了，都信了耶稣基督了。所以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同工们只要一同心合一，堵住破口，每个部门都会有人来负责。Serve the table, you serve the Bible。那我们长老牧师 serve the Bible, 弟兄姊妹 serve the table。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属灵的和行政管理的。我们就可以带领更大的，现在我们教会这个行政的能力，我们可以带10000人的教会没有问题。你们，哈利路亚。你看到我们的教会每个同工，你会看到他们在教会里的辛劳和服侍，我很感恩，非常感恩。这个教会当我们搬进来的时候，你知道，哎呀，全是 homeless， 我还给他们这 homeless 做饭，啊，我的东西都被丢了，你知道我的那个电脑也被抱走了，连我那里边有一瓶红酒也拿走了，他们可能觉得牧师不该喝红酒 ，homeless 喝去了，然后这个音响麦克风也偷走了，你知道吗？哎呦，这个后边的那个垃圾有多少？我们管丢垃圾花了$50,000，你知道吗？多少垃圾整个这院子里边？然后停车位只有80个，我们又加了150多个停车位，我们现在200多个停车位。然后这个教堂都重新粉刷，你知道那有多高吗？30多尺高，我都上去去喷。我跟小何他们上，你上去腿都会抖，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教堂拆下去，一个一个的拿出来，把白蚁消灭了，一点点的做。我有一个脚一下就踩在那个拆下的木板的钉子上，当踩下一脚的时候扎透了，我拔出来又放下又扎了一脚，知道吧？踩到第二钉子上，那钉子是几十年的有锈的钉子，我就打破伤风针去。打破伤风针的时候，我是不能打破伤，我过敏。我打破伤风针九死一生，我打过一次就差点没死掉。后来 Bill 啊，众弟兄姊妹啊，祷告说牧师还得打，不打不行，所以就祷告。然后有一个礼拜的冷啊，发烧啊，我才能够好过来。你知道吗？你要想到这个教堂弟兄姊妹付出了多少的代价，还有我们那个 Sam 现在得了癌症，做那个中国味道餐馆的 Sam 现在还在抢救，还在医治。一想到这个教堂，我会想到他。 每一天装修的时候他都陪着我，他那还没有工作就陪着我做一切，哎呀，祷告啊，给我信心呐、啊！我们在外边摘树，这么多的树，啊，草坪我们都种草，我们换篱笆，艾伦奉献了所有的篱笆都是艾伦奉献。艾伦起立一下，我们给一个掌声，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买他的篱笆，跟他说，他说不要钱，神的家，你说没有篱笆，这院子很不安全的，什么车都进来的。感谢主，说很多都是弟兄姊妹奉献的。我们的地毯，我们的那个在楼上的那个 Sam 给我们奉献地毯，一分钱都不要。哈利路亚。艾瑞克，我们那个管教堂的所有的地板都是他奉献的，一分钱都不要，几万块钱的地毯。啊，还有 Sam 说马上给我们这换新的 ，Sam 是不是要换新的？对吧？感谢主，也是一分钱不要。哈利路亚。你想到这个家你会想什么？就是爱呀、啊、奉献啊，付出啊。当我们见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即使有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离开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付出啊，小勇弟兄、 Michael 弟兄，好多离开的，他们奉献了很多很多的精力、金钱和爱心为建造这个教会。你们所以上次我去小勇家吃饭，小勇说这个教会永远是我们的家呀，哎呀，体会到这个教会的。还有回国的那个温州的姐妹森啊，那个森迪第一个奉献就从她来的$50,000，回到国内去临走的时候给交给一张支票$50,000奉献给教会，知道吗？感谢主。多少人的奉我都不想讲了，我这一讲我就会流泪了。一个教会走到今天，弟兄姊妹多少的祷告，多少的眼泪，多少的努力，多少的流血，多少的忍让忍耐，走到今天。你们哈利路亚。还有我们的这个王叔，就是身体特别不好，这么远从阿克迪亚过来做礼拜，这个钢琴就是他奉献的。这个当时我不是缺钢琴，王叔给我们奉献了$30,000让我买钢琴啊，感谢主。那我们就买了。还有我们的 Playground 也是他奉献的，感谢主，我们也给他个掌声，哈利路亚。不要说人，我相信神会记着每个弟兄姊妹的付出，他们会在天国补足你，在你的儿女上补足你。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你服侍主的，今日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当执事们兴起来，当教会领袖们兴起来，弟兄姊妹兴起来，彼此相爱，第一，上帝的道兴旺起来；第二，门徒数目增加起来；第三，许多的祭司，就是像异教、像犹太教的人，也信了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只要我们爱主，彼此相爱，我们就没有走不过去的难关。我们相信教会未来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一个翻转啊！赞美耶稣。来，我们请敬拜团唱一首诗歌，一生爱你。我记得那天秋阳牧师传道讲道，他讲到了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天我们小组在分享，我发现啊，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地方。耶稣说，为什么你问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就你爱我要超过这一切。耶稣说，你们要爱我超过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的性命，否则你们就不能背起十字架跟踪我。我发现在牧养教会执事们在做工作的时候，也会有些软弱，被别人论断误解，委屈很多。如果不爱主，真的做不下去，因为爱主委屈就不算什么了，因为爱主论断就不算什么了，因为爱主误解也不算什么。如果不爱主，我们走不下去的。弟兄姊妹，你爱主更深，爱主胜过我们手中的事工，你们爱主胜过我们的教堂和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你们爱主胜过一切，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一起来起立。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你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
生命中，主啊，激励我们爱你更深。我们不仅爱你，我们也爱灵魂，爱每个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彼此相爱。因为你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主啊，祝福我们每个牧者、长老、执事、小组长，所有服事的同工，在服事的时候，不管我们经历多少的委屈误解，主啊，你的爱都不改变。主，让我们投靠你，知道今日服事你的，来日必得赏赐。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像一辆火车，我们或为车头，或为车厢，或为车轮，或为煤炭，我们都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主的心意得到满足，为了福音广传，为了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让我们一同彼此相爱，同心合一，为主来收割庄稼。谢谢亲爱的主，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永远的像明光照耀，祝福周遭的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弟兄姊妹，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有个机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包括视频前面的，你愿意说主耶稣，我愿意，请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请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楼上有吗？哈利路亚，赞美主。有没有愿意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感谢主。有没有弟兄？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还有吗？还有吗？圣经说，若有那边还有一位。圣经说，若有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一生爱你。